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教堂恐怖袭击后，总统奥朗德今天召开各宗教代表峰会。奥巴马的兄长表示支持特朗普，百名美国文艺名人联名反对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无意与北京在南海发生冲突。马英九投书《华尔街日报》，重申南海仲裁案逾越《海洋法公约》。中国《炎黄春秋》杂志被封，副社长胡德华处理报税事宜受阻。中国官媒呼吁抵制韩国烧烤和演唱会，以报复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印度拒绝延长三名中国官媒记者的签证。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波兰参加世界青年大会。
来，再请古丽播报新闻内容。
法国诺曼底的圣泰田鲁夫莱教堂昨天早晨遭恐怖袭击案的调查今天仍在继续。昨天该教堂84岁的神父哈默尔遭两名凶手割喉而死，另一名80多岁的人质受重伤。法国总统受到右翼的抨击，今天早晨他召开各宗教首脑和代表峰会，希望寻求支持。被警方击毙的两名凶手当中，目前有一人还没有被确定身份，另一人据法国检察官穆兰昨晚宣布，那名元凶名叫凯什米什，1997年出生在法国，曾在2015年两次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却没有成功，被德国和土耳其当局遣返回法国。今年3月份，一名法官在检察院反对的情况下将其假释，并要求嫌犯携带电子监视装置，将其外出时间限制在每天上午。该案因在尼斯卡车血案两周后发生，且袭击了天主教教堂，法国本土宗教的根本，震惊了法国朝野。法国总统奥朗德昨天前往袭击现场，他呼吁法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他反复强调，恐怖分子意在分裂各个宗教信仰的法国人民，他要求大家不要落入这个陷阱。奥朗德今天早晨在总统府召开各宗教首脑和代表峰会，他希望寻求更多的支持，但法国右翼和极右翼阵营对奥朗德管束恐怖主义分子的能力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民调也显示，超过半数的法国人表示奥朗德没有保护人民不受恐怖袭击的能力。对于奥朗德总统强调恐怖分子企图分裂法国，大家不要上当之说，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连勒庞表示，恐怖分子不是要离间我们，而是要杀掉我们。法国右翼共和党领导人前总统萨科齐则向世界报表示，现政府面对恐怖袭击瘫痪了，他并批评政府所作所为与恐怖威胁的规模不相匹配，他呼吁将抵抗行动提高到另一个层级。法国尼斯检察院已经收到了四份控告状，这四个诉状要求就7月14日在尼斯发生的卡车杀人案的政府保安措施进行调查。眼下法国正值2017年总统大选，各党派纷纷进入选战前的发力阶段，有关法国朝野对昨天发生在诺曼底的教堂恐怖袭击的反应，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希拉里昨天7月26日在费城民主党大会上正式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好莱坞演艺界的名人联署支持他，请听杨梅的介绍。
签署这封公开信的演艺界名流包括珍妮·方达、梅丽耶·斯特里普、艾丽西斯·凯斯、 迈克·莫尔、朱利安·莫尔等等，公开信写道，我们认为有责任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让公众意识到特朗普当政的危害，他目前的候选已经给社会造成危害，他若当选总统将后害无穷。公开信指出，特朗普攻击的社会群体包括墨西哥以及拉丁裔族群、黑色人种、穆斯林信徒、同性恋者、女性群体、医疗服务工作者、亚裔群体、难民群体、残障人士、工薪阶层、美军战俘以及数亿万计的其他边缘群体。公开信恳请每一位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勇敢地行使言论自由和票选权，坚定地给仇恨意识化身的陶纳德·特朗普投上自己的反对票。法新社报道说，尽管几个月来的民调反复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高于特朗普，但是最近进行的两次民调结果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略微领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马利克·奥巴马周日在接受美国《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他将投票支持特朗普。他批评奥巴马虚伪腐败，在访问肯尼亚时过家门而不入，以公务在身为由，甚至都没有到父亲的坟墓上祭奠。马利克·奥巴马曾经竞选肯尼亚总统，拥有美国以及肯尼亚双重国籍。他明确表示，11月8日将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且希望能够会见他本人。对此，特朗普已经在推特上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7月27日在马尼拉表示，华盛顿无意与北京在南海发生冲突。详情请听肖曼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以上表述是在与菲律宾外长会见后发布的。在参加老挝万象举行的东盟及相关国家外长会议后，克里到访马尼拉，并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应该就南海主权争议展开对话，美国不寻求对抗，而是希望找到能符合法律给予人民权利的解决办法。海牙国际仲裁法庭7月12日认为菲律宾的上诉有理，而中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海海域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权利。北京方面抗议并不承认以上裁决。法新社评论说，对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以上决定，华盛顿将其看成是南海主权争议国家之间和平解决纠纷的一个机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我们希望见证参与一个能缩小海洋纠纷地理范围的进程，建立一些在有争议海域的各国行为规范，从而导致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也许一系列措施能够建立起信任。到访马尼拉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菲律宾新总统会见时还提到了该国的人权问题。菲律宾在人权领域有不幸的历史，有违反法律的谋杀和针对记者和公民的暴力。誓言要打击毒品的该国新总统在6月30日就任，这之后该国警方已经宣布打死了200多人。
南华早报今天引述美国媒体报道指出，上周访华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在访问期间表明，如果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或者在黄岩岛进行填海，都将被视为是与美国方面利益攸关的问题。理查森还指出，由于中美海军舰艇之间越来越频繁的接触，中美两国有必要签署一些协议，以避免双方遭遇时出现误判或者对抗升级。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投书《华尔街日报》，重申海牙常设法庭的南海仲裁案越过了海洋法公约。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刊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投书。马英九在投书中重批南海仲裁案欠缺正当法律程序，而且逾越国际海洋法公约，对台湾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海牙常设仲裁庭12号公布南海仲裁案的结果，认定九段线没有法律依据，而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物都是礁岩，包括太平岛在内。马英九在投书中指出，仲裁欠缺正当法律程序，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有效统治太平岛达70年，当仲裁庭讨论太平岛的地位时，台湾却未被邀请参加，更未被征询意见。他进一步指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无法维持人类生存与自身经济生活的沿礁不得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礁层的权益。仲裁庭却修改这项标准，裁定地物需有维持一个稳定人类社群的客观承载力。这不仅是公约未曾出现过的额外要求，甚至还排除政府人员的适用。仲裁庭也认为，所谓经济活动不该依赖于外来资源，但是马英九质疑，现今世上可有任何一座岛屿或城市，竟会是完全自给自足，完全不需依赖任何外来资源。新加坡就进口大量的民生用水、食物跟能源，难道因此就不配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礁层的权益吗？马英九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他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邀请超过150位重要人士登访太平岛，并尽其所能地提供仲裁庭关于太平岛最新最精确的资讯，结果显示仲裁庭漠视他所有的努力。马英九指出，依据公约的规定，仲裁员可以登岛调查，但是他们并未亲自登访太平岛，最后才会相信非方代表的片面之词。他相信这正是关键所在。另外，台湾屏东县渔民组成的护主权船队，经过6天1600公里的长征，前天终于抵达太平岛，完成人道补给之后，船队已经在返回台湾的途中。岛上的海军署官兵在5号井取水21桶，每桶20公升，制赠给船队，也从岛上的海水淡化系统提供生活用水给渔船，另外还制赠了猪肉、牛肉罐头和当地盛产的椰子，船队满载而归。不过，民进党政府从一开始百般阻挠这项民间自发的维护主权行动，甚至一度禁止渔船靠岸登岛，并且威胁返航之后将针对渔船准许3位凤凰卫视的记者登船，将依照规定处理。台湾媒体高度质疑，政府不应迫于美国的压力打压渔民维护太平岛主权的行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著名杂志《炎黄春秋》7月中旬被突然夺权后一直受到封锁。昨天7月26日，副社长胡德华在报税的最后期限带领该杂志的管理层回办公室处理报税事宜时，被多名彪形大汉阻挠进出。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该杂志社控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违约案被拖延至8月1日决定是否立案。该杂志的律师莫少平表示，如果法院不予立案，可能是有案外因素造成。炎黄春秋杂志7月中旬遭到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突袭，单方面将社长杜导正及副社长胡德华撤职。胡德华昨天回办公室处理财务报表，受到了艺研院的人马阻挠。胡德华指出，我们每一分财产都是靠辛勤劳动挣来的，给国家纳税是遵纪守法，办公室是我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进来拿证件来看。另据大纪元报道，胡德华还在电话中表示，炎黄春秋不是国企，也不是党产，他的资产都是炎黄春秋的员工25年来用劳动换来的。他说，如果一纸文件就把它归功，就像是掠夺行为。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报道，中国官媒环时呼吁国人抵制韩国的烧烤和流行歌星演唱会，以报复韩国与美国部署应对平壤的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萨德反导弹系统而要对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制裁。另据中央社说，韩国军方今天透露，朝鲜通过汉江漂流向韩国发送心理战传单，韩国军队已在境内发现了装有传单的数十个塑胶袋。平壤传单内的主要内容是宣扬朝鲜的优越的体制和恐吓韩国的内容。另据《纽约时报》周一发自新德里的消息，新德里当局上周末拒绝延长3名中国新华社记者的签证。该报道说，中国一家鹰派的著名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社论称，这一决定传出负面信息，可能是对中国上个月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集团的报复。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要闻解说节目时间，由杨梅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法国周二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的首府卢昂市附近10公里处的一座小城的天主教堂遭到袭击，两名歹徒持刀劫持了5名人质，歹徒当场被警察击毙，其中一人的身份已经获得确认，此人名叫阿黛勒·凯米士，在情报部门被过案。同案的另一人的身份还在确认之中。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此次攻击事件负责。这是法国的天主教教会首次遭到类似的恐怖袭击。此次袭击正值罗马天主教会在波兰召开全球年轻天主教徒日的前夕，其象征意义显然非同一般。袭击发生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随即表示，此次攻击是对全球天主教的亵渎，并且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法国各大宗教的代表。此次袭击事件也使一年多来法国国内有关安全反恐措施的争议推向新的高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应该派出军队警察3步1岗对所有的宗教设施增加安全保护，是否应该修改宪法将所有有恐怖嫌疑的嫌犯一律关押，是否应该调整法国的对外干预政策，停止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对非洲等地的军事干预政策。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加强宗教设施的保护问题。自从去年1月份查理漫画周刊编辑部遭到袭击之后，法国所有的犹太教堂、1000多家清真寺以及178座天主教教堂受到警方的特别保护。法国内政部出动了15000名安全人员，负责对上述宗教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然而，要保护周二遭到袭击的普通的小教堂，法国政府却是力不从心。因为法国总共拥有50000多家基督教堂，所以政府无力对每一座教堂提供24小时的全天保护。不过，法国内政部长指出，可以采取巡逻的方式加强防卫，尤其是在宗教节日期间加强安全措施。此外，是否应该关闭一些进行带有煽动性宣传的清真寺？事实上，一年以来，法国政府已经关闭了10多家传播伊斯兰原教旨教派萨拉菲派的清真寺，并且驱逐了多位伊玛姆。法国内政部长上周曾经提议，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加强对各大教会的控制，提议推行目前在阿尔萨斯地区实行的政府一教会的协调制，也就是说，由政府直接任命，并且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穆斯林教主发放薪水。但是法国的讽刺周刊《榜鸭报》就此评论说，内政部长的提议如石沉大海，并未引发任何人的反应。原因很简单，在总统大选的前夕，左右两大政党没有人愿意触动这个马蜂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反对党呼声最高的将恐怖嫌犯关进监狱或者进行软禁的提议。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总理瓦尔斯昨天再度强调，反恐措施不可能存在零风险。法国政府告诫法国民众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法国今后还会不断发生恐怖事件。法国目前推行的反恐法拥有足够的条例，足以应对各种状况，不需要出台新的法规。法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国宪法明确规定不能因可能犯罪而对嫌犯采取措施，认为这是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底线。而反对派则拒绝接受宿命论，谴责政府缺乏主动，束手无策。因为既然法国政府反复强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就应该全力投入战争，并且打赢这场反恐战。战争时期是非常时期，就应该修改宪法，为增强安全措施提供可能。值得指出的是，反对派此前呼吁给恐怖嫌犯佩戴电子监控手镯的措施，看来并非万无一失。周二攻击教堂的凶手之一就带有电子监控手镯，并且被限制出门，但他却利用允许出门的3个小时之内发动了攻击。最后，法国是否应该调整对外的军事干预政策？这是去年11月份巴塔克兰剧场恐袭案发生之后，法国舆论争议激烈的话题。因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公告中明确提出，恐袭活动是对法国在叙利亚军事活动的回应。 我们知道，法国过去虽然并未追随美国加入伊拉克战争，但却随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作战多年。今天，法国军队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协助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基地。巴塔克兰剧场恐袭事件之后，法国加强了轰炸力度。此外，法国军队也在非洲的马里打击当地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法国在马里的活动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以及法国主流媒体的认可，但也有观察家担心会因此而引发后患。此外，最近三名法国士兵在利比亚阵亡，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法国在利比亚正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按照法国政府的说法，必须打击恐怖活动的源头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而舆论担心的是军事轰炸活动不足以消灭恐怖主义，但却反而使法国成为恐怖组织攻击的目标。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法国再遭恐袭，如何加强安全措施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感谢伊莎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北部城市卢昂一座教堂遭遇恐袭，一名84岁的神父惨遭杀害，震惊全球。此一话题占据了7月27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版页的新闻位置。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一事件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社评中指出，发生在尼斯的屠杀事件仅12天之后，伊斯兰国组织继续采取行动，妄图将世界演变成战争的血腥舞台。世界青年日拉开帷幕之际，数百万天主教徒云集在波兰的当天，随着神父惨遭杀害，天主教的中心受到了触及。该报认为，面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以及民众普遍滋生的惧怕心理，政府当局不仅应该意识到法国面临的威胁并对此进行谴责，更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和司法程序以确保民众的安全。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尽管与尼斯的恐袭事件相比，本次袭击规模较小，但仍然同样震惊世人。伊斯兰国武装在法国找到了新的攻击目标，凸显了反恐措施中的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绝不能落入伊斯兰国组织的陷阱，我们应该深深地意识到，恐怖主义永远不会达到摧毁我们生活方式的目的。伊斯兰国武装发起的战争，不仅仅是向法国掀起的大战，也是向自由发起的一场大战。我们一定要利用自己的武器与之奋战。天主教十字架报的社评文章指出，神父遇袭身亡的惨剧发生后，在波兰克拉科夫出席世界青年大会的卢昂大主教向上帝发出呐喊。该报指出，这是痛苦的呐喊，求救的呐喊，是面对血腥了我们的土地以及世界的狂热暴力发出的愤怒的呐喊。但是我们向上帝发出的呐喊也是为抵制报复行动发出的疾呼，以恶制恶的结果将是邪恶获胜。法国人道报在社评中侧重分析了政界人士应在政治和外交措施方面采取行动以遏制恐怖主义。经济回声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侧重报道了政界人士的反应。此外，今天《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多家新闻门户网站原创新闻栏目遭关闭的消息。报道指出，周一，许多用户发现已无法打开搜狐、凤凰、网易等多家网站的网页，政府当局关停了这些网页的新闻栏目，此后他们只能转载官方通讯社的新闻。《费加罗报》指出，此一事件凸显了中国政府强化了对媒体的管控，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年二月到访官方媒体之后的又一个步骤。在充满温情的笑容下，习近平强调，媒体要集中报道正面新闻，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的团结。费加罗报指出，实际上相关意愿早已实现，因为中国的媒体每天都会针对具体话题做如何报道，接获来自政府的旨意。 七月初，负责网络安全的公立机构宣布禁止在社交网络或其他网络平台发表未获国家媒体验证的新闻。本周，通过关停新闻门户网站及其社交网络账户，政府当局实施了这一新的措施。这是刚刚上任数天的网信办负责人徐林立下的规矩。报道引述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观点指出，政府不喜欢有关中国社会负面消息的报道，本次采取的措施是对整个中国社会收紧，而不仅仅针对媒体。批评已不再获得宽容，这表明了高层领导的不自信心态。这位历史学家还表示，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相比，目前中国的新闻自由出现了倒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中国人爆买日本不会消失，只是转型。进入今年以后，虽然有日元走高，人民币走低，加之四月初开始的中国海关对过关物品实施更严格检查制度等等不利因素，但上半年以中国大陆游客为主的华人访日热情仍然不减。日本观光厅7月20日发表估算数据称，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数量为 1171.38 万人，比2015年同期增长 28.2%， 创历史最高纪录，显示访日游客增长势头不减。访日游客中，中国大陆游客最多，为 307.66 万人，同比增加 41.2%， 其次为韩国游客 238.3 万人，同比增长 31%， 第三位是台湾游客，为 215.58 万人，同比增长 20.3%， 第四位是香港，为 86.81 万人，同比增长 25.5%。 两岸三地的华人占全体外国访日游客的 52.1%。 访日游客大增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中国等地到访日本的大型游轮增加。根据比达咨询近日发表的2016上半年在线邮轮预订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邮轮市场的出游人次达 180.3 万人次，收入为 34.2 亿人民币。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六月外国邮轮停靠次数为156次，同比增长 77%。在消费方面，初步统计显示，上半年访日游客消费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8%， 达到18,838亿日元，达到1-6月期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人均消费额下降明显，为 15.993 万日元，减少了 9.9%。以爆买著称的中国访日客4-6月人均消费额为 21.9996 万日元，减少了 22.9%。 4-6月的日元对人民币汇率同比升值超过 10%。 舆论认为这是中国人在日本的购买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日本百货商店协会7月20日发表的六月的免税品销售额同比减少了 20.4%。 商家表示，中国游客购买高级手表和高额家电产品的消费下降，但是购买化妆品的消费增加。 日本2015年旅游收支53年来再次扭亏为盈，其中中国人的来日旅游和爆买立了大功。共同社2月8日报道说，日本旅游收支53年来首次实现年度顺差，这印证了以中国人为首的访日外国游客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海外投资收益再加上旅游业，日本赚取外汇的途径趋于多样化，这对于困扰于人口减少的日本经济来说，可能带来新的增长源泉。而日本媒体也透露了日本人的不安。日本网络杂志《现代商务》2月8日刊登题为《中国禁止爆买令的冲击》，习近平停止滋润日本，由于去日本旅游也可能失去自己的地位的文章。该文指出，习近平政权在经济迅速恶化的过程中，不希望把一元钱带到海外，不希望中国人在海外消费。但是最近的一些动向也使日本一些媒体和商家对中国的爆买持续下去仍然充满信心。中国国务院于2016年1月15日印发关于同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在大连、上海、广州等全国12地开设跨境电商试验区，试验区内设有保税区，通过保税进口方式，以起对起形式将商品从国外送入海关特殊监管区，然后按照游税进行报关，以商对商形式送到买家手里。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购买海外商品所交纳的行邮税，相比一般进口贸易交税要低10%至30%。在跨境电商中，以安全放心为卖点的日本产品人气很高，跨境电商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爆买方式。这样可能中国游客到日本购买商品的消费额会减少，但是中国扶植跨境电商是以另一种形式促进中国人在国内爆买日本商品。另外，访日人数的不断增加使消费总量增加，同时来日的中国游客也趋向把消费资金投入到深度游等享乐方面，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爆买日本不会消失，而只是在转型。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是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教堂遭恐怖袭击后，总统奥朗德今天召集宗教代表峰会，奥巴马的兄长表示支持特朗普，美国百名文艺名人联名反对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无意与北京在南海发生冲突。马英九投诉《华尔街日报》，重申海牙南海仲裁案逾越了《海洋法公约》。中国炎黄春秋杂志被封，副社长胡德华处理报税事宜受阻。中国官媒呼吁抵制韩国烧烤和演唱会，报复部署萨德系统。印度当局拒绝延长3名中国官媒记者签证。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波兰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要为大家介绍，根据最新的统计，有52%的法国大学生住在父母家里。《费加罗报》记者圣杰尔梅报道指出， 根据法国 CSA 民调近日替大学生住房网站所做的一项研究结果，披露了法国大学生住房的特性。面对财力的困难，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互助合作，同心协力。但是仍然有 52% 的法国大学生住在父母家里，无时间的限制，邀请自己的好朋友，随时可以吃自己爱吃的东西，也可以晚上夜归等等，这些都是另一名大学生心生梦想的自主生活特性。但是根据 CSA 民调替学生住房网站的这个调查指出，有一半的法国大学生仍然生活在父母家中，这种啃老族是否在这个新世代中产生另一批新的成员呢？对此问题回答不是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 52% 表示是兴奋、好奇、热切，想要离开他们的父母摇篮住所。但这些年轻人往往因为预算拮据而放弃了想要张开自己翅膀飞翔的梦想。根据调查，不到1/3的法国大学生独自生活，许多高中生甚至在高中毕业前想要一旦通过高考后就要自主独立生活，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他们当中有 52% 在高中毕业后仍然留在父母家中生活，这样数据在大巴黎地区上升到 75%。 更令调查人员失望的现象还有，即使某些人能够独立的离开温暖舒适的父母家，但是很少人能够有足够自给自足的生活。总计结果，只有 31% 的大学生成功找到一个独立生活的住房。最大的问题是预算，首先让这些大学生无法独自完成搬离父母家愿望的第一大主因就是缺钱，另外还有担心预算不够的紧张情绪，也是导致无法成功的重要原因。有 46% 的大学生表示，想到要必须小心注意相关的开支花费就会紧张，心里不安。另外还有 22% 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很小心谨慎，明白希望能够独立生活，但不要距离家太远。如此看来，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啃老族法国大学生。这项调查还提问，你是因为开始上大学而找住房，那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有 46% 的大学生圈选了要小心预算，要节省花费，并表示为此感到紧张。32%的受访者表示对于独立自主生活感到兴奋，22%希望独立，但不要住得离父母家太远，14%表示对此感到很好奇，无论如何要变换城市居住，希望看看法国各地。6%的大学生表示热切渴望，迫不及待独立自主生活，希望能够租个空房并与其他的学生合住。但根据大学生住房网站调查指出，48%的大学生没有住房预算，40%的大学生受到国家住房补助，这个数据还算是正面的，但是仍然迫使了60%的法国大学生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达到这个如同难以摘到天上星星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学生生活。然后不久前才逐渐发展出来的大学生交换房间的住房原则，不过只有17%的受调查的大学生听说过。交换房间的原则很简单，也就是一名找住房的大学生可以利用他所学的来免费住房，用他在父母家的房间来交换另一名大学生的父母家的房间。有1/3的大学生表示已经准备好这种交换房间的方式，不只是为了财力的原因，同时也因为受到在这种过程中能够彼此互相帮助的层面而吸引。大学生住房网站也提出，这种交换房间的做法可以两全其美，一个大学生既可以独立，却也仍然住在一个家庭的气氛里面，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题目是万事俱备，访谈艺术家陈少雄。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陈少雄个展万事俱备正在中国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由罗马21世纪美术馆艺术总监侯汉如策展。展览从今年6月11号开始，为期3个月，将在9月11号结束。这次个展让人们了解到陈少雄30年的艺术生涯中后15年的工作里的精彩。从作品的选择和与陈少雄的谈话里，我觉得可以从2个部分来看这次展览。在创作手法上，展览让观众看到了陈少雄如何从水墨到影像，从具象到观念，从表演到装置，这一步一步跨媒介的变形和转换。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既有谋略有心机，也有即兴有幽默，艺术家是相当投入的。在题材上，陈少雄从他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中的中国的街景开始，观察现代中国的历次革命的历史，调侃在中国被看作政绩符号的奥运会，到关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设身处地到触类旁通，他用艺术的方法来表达对政权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从2004年筹备第二年的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展时与少雄结缘到今天，我对陈少雄的艺术工作的接触是跳跃的、片段的，因此他的作品在我眼里一直是新鲜的，能让我有兴趣去琢磨的。陈少雄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出发，用造型来图解观念的那种辛苦的教条，他是一个极感性的人，是一个需要在他玩味道的独辟蹊径的材料和办法里找到满足的人。早期在大伟像工作团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相互欣赏中独立创作，近期在西京人工作组里与日本和韩国艺术家群策群力的集体创作，陈少雄在自己组建的潮流里实验艺术手段，研究成长过程中的世界观。在陈少雄的艺术生涯里，策展人侯汉如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知己知彼的同事，也是一起成长的哥们儿。侯汉如特别强调这次展览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要让他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产生结构和能量动态的联系来。对这种联系，泰特前馆长克里斯·德尔康看到的是政治。在上海的一场讲座上，他拿万事俱备举例说，现在艺术在种种表现形式上越来越多地接近政治，就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做的展览。病重的陈少雄思路缜密，语言精准，在电话的另一头他说对这次展览他相当满意，他认为展览做得很完美。请听陈少雄专访。陈少雄你好，这一次的大型回顾展万事俱备，在准备展览的过程里边，你最想突出的一个线索是什么？
怎么说，因为它也可以说是回顾展，也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这个阶段呢， 也正如策展人侯汉如所说的，就是近15年的作品，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应该从90年或者8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所以不止15年，有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阶段性的回顾呢，这近15年，那我当然就比较突出我这近15年来作品，也就是一些跟政治性有些关系，形式上有一些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媒介来做一些实验，所以比较多的这种水墨的动画，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要突出的大概就是这两方面。
我呢，直接看到的是你过去的作品，就是在法国蒙彼利埃来展览的时候的那组作品。最近看到的呢，都是一些图片上的图像和介绍，我没有直接看到作品。但是呢，我有一种印象，就是总体来说，哎，你的作品里边总是有一种在形式上的转换，或者呢，对生活里边的景、人和事情的一种观察，然后对这种观察呢，做一个形式上的转换，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这个印象还是对的，还是在这个范围中。我的确跟蒙彼利埃那时候展过的作品相关的一组，就是叫街景。蒙彼利埃那一组作品做的就是中国家庭生活里边的一些景物，这一次这个街景呢，做的是室外空间上，就是街道上的景物，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视而不见的东西，但是我把这一点给提炼出来，做出一些视觉的这种跟生活或者跟我的观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每个人都会走在街上，但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很多人都会忽略。我做的这个街景，也就是把城市生活里边一点一滴都不放过。我认为我跟这些景物有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但是它又在我们生活里边特别直接的占据我们的头脑，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东西提炼做出来。那么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最新的一个作品叫景物，也是把生活上的一些东西提炼出来，形式上也用一些中国的这种传统媒介，但是我做的是动画，所以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吧。所以我觉得你的印象是定位的方向的性上的都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是很准确，尽管是几张图片，你的观察还是很敏锐。
当你在做形式转换的时候，给我一种印象，好像之前你是在生活里边，你是在这些景里边，在这些人里边，在这些事里边，可是一转换以后，就感觉到这些景、这些人、这些事是在你这里边了。所以之前是观察的时候，你是那里边的一部分，可是呢，经过转换之后，他们变成艺术家的一部分了，是不是？
我倒自己没有太刻意去这么做，我的创作随着自己的阅历吧，或者随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对一些创作形式的一些实践，所以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但是最新的这个作品景物，是我是得病之后这2年经常思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以前是在生活之中，而我现在因为得病之后我都长期卧床，所以我想我的这些创作上应该有更多是思想的东西，而不是那种能够嗅到生活里边的那种气味的那样一种作品，而是我感觉是过滤掉一些特别直观的这种东西，而更多的是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估计我们说的是比较接近的。既然说到题材，那你创作的这30年，无论从大卫像开始还是到现在，都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30年，从体制也好，从技术也好，都发生了大的变化。那么你的作品和这些变化的关系，如果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很难用一个比较概括的这种东西来形容这种变化，就是我的创作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很难用一种东西来概括这样一种创作路径吧，很难这样去说。但是我想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比较爱观察的人，就是说我应该以前是属于一个感受和观察多于那种安静下来去冷静的去想问题的人。我的心总是会被外界的这种变化所牵动，即使有思考也是因为受到这些外界的这种冲撞，我再去思考。我的意思说，我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体验的人。所以这30年的这种变化，中国应该是比全球其他地方还要更加强烈，更加激进，技术也好，见识也好，当然它有反面破坏和其他各种东西，一切变化很大。所以我作为在中国南方生活的人，应该感觉就更加强烈，沿海和南方，所以我的创作肯定就受这种东西所牵动。我怎么去概括呢？我突然想起来，有时候我在回望我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时候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陈少雄创作的，或者好像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过去，因为这变化太大了，感觉10年就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就是夸张来说，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肖曼主持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比利时托尔奈圣母院大教堂是比利时最富重要性的建筑纪念物之一，它既是比利时瓦隆地区的重大遗产，也是欧洲最美的宗教历史遗址之一，2000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混合了中世纪罗马风格和哥特风格的这个教堂，分为正门、门厅、中厅、主堂、耳堂等多个部分，其内部精美绝伦的雕塑作品是整座教堂的最大亮点之一，众多宝物也珍藏在教堂之内。比利时托尔奈圣母院大教堂的突出历史特色是，该教堂是比利时境内唯一的一个从最初建筑时就作为圣母主教座堂，表明托尔奈这个现在不太出名的地方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曾经拥有的重要地位，在6世纪时就形成了以托尔奈为中心的教区。托尔奈是比利时第二古城，距法国边境只有10公里的距离。中世纪的莫洛温王朝就从这里开始横扫全欧，在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克罗维一世之前，托尔奈是法兰克王国的王城和王陵所在。 早在五世纪，托尔奈的第一任主教就开始修建圣母主教座堂。之后的一千多年间，托尔奈圣母院大教堂不断地改建、扩建和修复，但其最具特色的部分大多建于十二世纪。大教堂建筑紧邻着穿托尔奈城中心线而过的一条河，居高临下，用当地的蓝灰石料建造。托尔奈圣母院大教堂的多个建筑均为罗马和哥特式历史杰作，其中包括五个尖塔建筑、沉重且肃穆的罗马式中殿与耳堂，以及充分发展的哥特式狮班席，形成了强烈对比。耳堂是该建筑最特别的部分，集中了五个钟楼及半个圆形后殿末端，其特点是借鉴了某些莱茵兰教堂，后者的影响似乎远于法国东北部。耳堂两翼的方塔达到了83米高，它们在细部上有所不同，骑楼部分有些是圆拱的，而有些则是哥特式的。该教堂于13世纪拆毁了最初的罗曼式狮班席，以更大规模的哥特式狮班席来取代。据说这个灵感来自于法国亚眠主教座堂。新狮班席的建造于1242年开始，1255年完工。主教座堂的其余部分本来预期会与该狮班席同步被重建，但这未能付诸实施。最珍贵的这个教堂建筑还有13世纪用银和铜铸而成的圣母雕像，至今仍然完好无缺。现在教堂内收藏着鲁本斯和同时期的约翰丹斯的作品。托尔奈圣母院大教堂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多次受到破坏。1566年，破坏宗教圣像的潮流曾经把该教堂中的大部分中世纪装饰全部毁坏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该教堂内的圣坛等设备和大理石装饰也被毁坏。1801年，该教堂修复后对外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5月，托尔奈城受到了德国军机的轰炸，圣母院大教堂的部分建筑也被炸毁，没有得到重建。为了彰显该主教座堂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您抵达托尔奈城区，便可以看到高耸的雄伟壮观的教堂钟楼。该教堂犹如一座中世纪的博物馆宫殿，每一寸都充满岁月的沧桑和耐人寻味的故事。每年的重要宗教节日时期，教堂都会举办隆重的祈祷活动，颇具规模。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为您介绍比利时图尔奈圣母院大教堂。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黑煞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教堂遭恐袭后，总统奥朗德今天召集宗教代表峰会。奥巴马的兄长表示支持特朗普。美国百名文艺名人联名反对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无意与北京在南海发生冲突。马英九投书《华尔街日报》，重申海牙南海仲裁案逾越了海洋法公约。中国炎黄春秋杂志被封，副社长胡德华处理报税事宜受阻。中国官媒呼吁抵制韩国烧烤和演唱会，报复部署萨德系统。印度当局拒绝延长三名中国官媒记者签证。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波兰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伊莎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提醒各位在明天早晨北京时间早晨6点与7点收听本台的第一节华语节目。